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八戒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而家我哋开始打禅七，喺禅堂里边唔念佛，喺念佛期间就唔参禅。而家系坐禅，行亦系禅，坐亦系禅，企亦系禅，卧亦系禅。总而言之，行住坐卧都系禅。以前参禅嘅人是没什么念头的，这样就叫做无念。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忽动被云遮。参禅就是参一念不生。到了明朝之后就采用参话头了。现在所有的禅堂都是参话头。话头有好多种，有啲参念佛是谁呢，又有啲参父母未生以前嘅本来面目啦，又有啲参如何是没有了呢等等。呢啲话头参禅就係唔打其他嘅妄想，譬如我哋参念佛是谁，咁样我哋就淨係想住念佛是谁呢，其实这个话头亦都是妄想，但是我们是用一个妄想来去控制一切的妄想，那就是以妄制妄，以毒攻毒的办法。甚至于我们念阿弥陀佛亦是以妄制妄的办法，就是念佛这一念亦都是唔啱嘅，参念佛是谁呢一念亦系冇嘅。但系由于呢一个妄想，就能够将其他嘅妄想都能够制住，咁样就系参禅嘅一个道理啦。参禅嘅人系佛离佛斩，魔离魔斩，唔执着喺一切嘅境界。参禅参到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，外不知有物，内不知有心。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和法界合为一体，就会能够豁然开悟了。我们千祈要记住，不要被星尘所转，东望西看，心不得专一。我们要参到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四相的时候，就能够将生死的根本断了，我们就能够面见释迦牟尼佛。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参禅的好处了。从无量劫以来一直至到现在，我们好幸运能够遇到打禅七这个法门，咁我哋就一定要特别专一、至诚、恳切，好好去用功，唔好将宝贵嘅光阴空过，唔好淨係打好食、好着、好住嘅妄想。所谓一寸时光一寸命光，时光同命光係一样咁宝贵嘅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失落寸金容易得，光阴过去难再寻。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，一般的光阴都这么宝贵了，何况我们在这里打禅七的时间，这些光阴还更加之宝贵。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分钟或者哪一秒钟 就会是开悟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分秒必争，不要空过。希望参加禅七的各位都要勇猛精进，不要放日。我们要忍一切苦，才能够得到一切乐。我们要忍人难忍，受人难受，这样只是修道的精神。
认真修行莫放日，佛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月三会。
禅宗这一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，亦即是顿教。顿教是由渐教勤修而成的，所谓理可顿悟，事需渐修。我们现在行住坐卧就是渐修，等到有一日真正明白了，豁然开悟，咁就係顿啦。顿亦冇离开个渐，而渐呢係帮助顿嘅。一般修行人佢修乜嘢法呢，就话乜嘢法係最好嘅，係第一嘅。如果唔係第一，佢就唔会欢喜佢，亦唔肯去修行啦。但係你如果真正明白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都是皆不可得的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执着了。打禅七是要调身调心，调身就能够令身不要乱动，调心就能够令心不打妄想，时时清静。心如果能够时常清静，就会尽虚空尽法界都在自性的里面。自性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，亦即是本来的佛性。我们由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世世生生都被邪知邪见迷染得太深了，所以不容易明心见性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因此就要打禅七。打七又即是刻其取静，即是说定落了一个时间，在这个时间之内一定要得到好处。在用功方面一定要求个明白，你要想真正明白，首先就要学一下不明白了。在禅堂里面用功，用的是什么功呢？不知道，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。由朝早到晚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不知道。吃的是什么饭呢？不知道。着的是什么衫呢？不知道。就是这样纷纷沉沉，什么也都不知道。那就叫做养成大绝方为巧，学到如如此见其了。这两句说话的意思就即是说，要养成世界上最笨的最蠢的人，在这个时候就会生出巧妙来了，在这个时候就会一通一切通，一了一切了，一悟一切悟了，什么都通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这样就彻底开悟了。学到什么呢？亦不知道，好像傻瓜一样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奇怪的事就会出现。打禅七就是要将你那些小聪明小智慧都收埋，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。如果你觉得什么都明白，你就是没有真正明白佛法的人。所谓大智若愚， 在外表看起上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他的心里面实在什么都明白。那亦即是小事糊涂大事明白，这一种人是真正是会有大成就的。我们在禅堂里面，人家跑就跟着跑，人家坐就跟着坐，东西南北都不知道，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转过身来，真正地明白，真正地了解了。明白什么呢？是明白自己的本地风光。了解什么呢？是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在禅堂里面要用功修行，少讲废话，不要将时间浪费。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坐禅的确是这么宝贵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分钟就能够开悟，所以要分秒必争，任何的时间亦都不能够放过。就算是要去厕所方便之后，应该即刻回去禅堂继续打坐。去斋堂吃完饭之后，就要立刻回到禅堂打坐。饮完茶之后，亦都应该即刻回到禅堂打坐。总而言之，不要放弃开悟的机会，因为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就是开悟的时候。换句说话来讲，不论是行向、跑向亦或坐向，都是开悟的良机，都是不要错过。在清朝的时候，雍正皇帝有一次他召见高文子的和尚天慧禅师来北京，跟他谈论禅理。皇帝问禅师识不识玉林国师的宗旨呢？禅师没有回答，皇帝就命令他在宫里面的禅堂坐七日，一定要他将个答案参出来，否则就要斩他的头。六日已经过了，禅师还是参不出究竟的答案。在最后一日，他急到就去跑禅堂了。他跑来跑去，跑到头都晕了，这样他就撞了在一条大柱上面，他的头亦都起了一个大瘤。但是今次他就清醒了，他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，于是他就走来见皇帝了。雍正皇帝知道禅师已经认识玉林国师的宗旨，因此他亦都开悟了。由此之后，他就立下了跑向的制度。在禅堂里面就是行向、跑向、坐禅和参话头。行向就是快点走，跑向就是慢点跑，坐向就是坐禅，参话头呢就是去思维一句说话。譬如参念佛是谁呢，就要一心一意参这一句说话，参到一心不乱一尘不染的时候，就会开悟了。这一个方法是用来禁止妄想的，没有妄想就能够开悟。坐禅的目的就是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会有超人的智慧。所以祖师们都研究以毒攻毒的办法，就是用参话头来去控制妄想，亦即是用一个问题来去控制好多个问题。参乜嘢话头呢？好似参念佛是谁呢？ 你在哪一个时候将这个谁找到之后，就知道究竟念佛是谁了。到这个时候，你就是真正明白了。明白了什么呢？明白到要远离颠倒是非。在心经上面有讲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这些是一个过程，是要经过一番的苦功，才能够有所成就的。有一点大家亦要知道，在三字经上面有讲，贵以尊，即是说无论做什么的事情，你能够专心一意去做，到最后就一定会有成功的。我们参话头亦是这样，正是上一个话头，白日又上，晚黑亦上，吃饭的时候亦上，睡觉的时候亦上，走路亦上，坐地亦上，非要上到海枯石烂都不会停止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不开悟不休息。我们想一个问题就是真理，我们想好多问题呢就会是妄想了。有这样两句说话讲得好有意思，这两句这么讲：若人正在一须臾，胜造行沙七宝塔。这两句的意思就是形容助禅的功德，就是讲助禅的人在须臾之间能够清净片刻，就能够修到正类的功夫。这一个正类的功夫胜过做恒河沙数咁多嘅七宝塔嘅功德，仲要大好多好多倍。因为做咁多嘅七宝塔，不过系供养佛嘅舍利，即系灵骨。如果能够静坐一须臾，就系、是、做佛嘅真身。所以话静坐一须臾，一须臾就系好短好短嘅时间。正做七宝塔，正做片刻就有咁大嘅功德。如果日日去正做，嗰种功德就非算数所能算得出嚟㗎喇。你能够喺一须臾之间唔打妄想，清净其心，久而久之你嘅心就能够湛然常寂。堂里面正做不但只对自己的功德是会无量，就算是对全世界人类的功德亦会是无量。有人就说了，我们的功德怎能够比全世界的人类啊？现在全世界的人因为争名夺利，所以杀气腾腾，自私自利，你争我夺，搞到世界乌烟瘴气，人类斗争越坚固，一日亦比一日越厉害，一日比一日越危险，一日比一日更严重。如果再唔设法去挽救世界嘅危机，总会有一日地球就会爆炸。地球点样爆炸呢？因为而家科学突飞猛进，大国家都去研究杀人的武器，一日千里，互相比赛。譬如核子武器、死光武器等等，一旦战争发生，这些武器就会将地球毁灭。到那个时候，真正的末日就到了。我们在禅堂里面用功修道，在无形之中就能够将这些杀气消灭，世界就会没有危险了。怎样消灭呢？因为空气被污染了，会有很多毒素存在，无论是直接的亦或是间接的，都会影响众生的健康，威胁
众生嘅生命。你哋睇下，而家奇奇怪怪嘅疾病越嚟越多，令到医生都束手无策，因为空气被污染咗，混浊得不干净，充满晒毒气。我哋收到人，就要用电疗将呢啲空气去消毒。乜嘢系电疗呢？就系静坐啦，由静坐之中放出嚟嘅智慧光，呢一个智慧光就叫做电。呢种电波放到去空气里边，会有杀菌嘅作用，将混浊嘅空气变成咗清洁嘅空气，咁就叫做电疗世界嘅病啦。而家有人就喺度怀疑我呢种道理系唔可能嘅，静坐又点会将空气去消毒呢？而家等我嚟同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喺宋朝有一位大文学家，佢嘅名叫做苏东坡。当时又有一位大禅师，佢嘅名叫做佛印。佢哋两个人都系好好嘅道友，时常都有往来。有一副对联咁话：出入有僧皆佛印，往来无客不东坡。由呢两句就证明佢哋嘅感情系非常之融洽啦。有一次，苏东坡居士写咗一首偈颂，咁话：启手天中天，濠江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佢将呢一首偈送去俾佛印禅师嚟评论，因而亦引起咗佢两个人嘅辩论。我哋首先唔好讲咁多，我哋只系睇下呢一首偈颂里边嘅一句：濠江照大千。我用呢一句嚟去说明一下道理。呢、这个濠江就系电疗，照大千就系消毒。濠江能够将大千世界混浊有毒嘅空气消灭得一干二净，乃至到丝毫嘅毒素都再亦唔会存在。你能够以濠江照大千，就能够消除你嘅一分空气里面嘅毒。佢能够濠江照大千，佢就能够消除佢嘅一分空气里面嘅毒。大家能够濠江照大千，就能够消除大家嘅一分空气里面嘅毒。如果大家同心協力嚟帮助世界电疗呢一个病，呢、这个世界污浊嘅空气就会越嚟越少，光明嘅空气就会越嚟越多啦。久而久之，空气就会能够完全转为清净。我哋要知道，污浊嘅空气就系毒素，光明嘅空气就系智慧。而家嘅空气点解会污浊呢？就是因为一般人都不知道修行，不会使用这个电疗，所以空气就越来越污浊了。我们修道人就要负起这个责任，令到空气清洁，不但只自己要勇猛精进去助善，还要规劝亲戚朋友来助善。助善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是对身心有不可思议的好处的。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，你就叫他们来试一下，在没几耐他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好处了。大家要努力去助善，濠江照大千，这样空气的毒素自然就会被消灭咗啦。各位要注意，只要我哋将妄想停落嚟，就会放出智慧嘅光明。呢种濠江能够照大千，有消毒嘅作用。你哋 就会有无量的功德。这种功德能够令到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好处。什么的好处呢？就是将空气的毒素毒菌都消灭了，人类就再不会患上绝症了。这一点就是间接得到的好处了。
魔是来帮助你修道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翻译。
在前面我曾经讲过两句这话：若人正坐一须臾，胜造行沙七宝塔。有人听了这两句之后，就坐在禅堂里面打这样的妄想了。哇，正坐一须臾就能够有胜造七宝塔这么多的功德，在这里这样想来想去，连一须臾的时间亦都没有正坐到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一啲功德都冇啦。点解？因为你好似应子为月一样，淨係见到隻手指而唔见到个月光，仲讲乜嘢功德无量呢？无量坐喺嗰度一味喺度念无量。又话我能毫光照大千，我能毫光照大千，呢种境界唔係用想嘅，亦不是用讲的，而是去实行的。你能够真正清净入定，在那个时候只能够毫光照大千，不能够入定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。想来想去都是妄想，和事实就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又有人在这样想，我怎样能够入定呢？我怎样能够开悟呢？如果你在这打这一种妄想，怎样都不会入到定，怎样都不会开到悟。为什么？你只是在皮毛上用功夫，不在波野上用功夫，你竟然向外面来去找寻，而不向里面去祈求，这样就永远都找不到的。各位，你们应该要做一个电疗医生，来去帮助这个世界，去拯救空气污染里面的众生，成就空气清洁里面的佛。那大家现在就要静坐，不要打妄想。这一点希望你们都要明白，要了解。现在我将清净空气的电疗方法讲给大家听，你们不妨试一下，看下效果是怎样呢？今日是禅七的第二日，你们所用的功夫有没有上路呢？是不是上正觉的路呢？亦即是上菩提路呢？你们参念佛是谁，有没有提起来呢？你们的妄想是不是放低了呢？如果是没有提起念佛是谁，那就赶快将它提起来。我们要好像猫捉老鼠一样聚精会神在这等待，又要好像鸡孵卵一样一心一意在这想孵出一只小鸡，又要好像龙养猪一样要谨慎专一咁样嚟去保护，能够念之在之咁嚟研究，至能够有所成就嘅。我哋系持日中一食夜不倒单嘅戒律，呢种苦行咁讲得话系世界嘅第一家，尤其是系喺打禅七嘅期间，每日都坐十二小时。走六小时，咁辛苦，系需要营养，所以 在中国以前打禅七的时候，每日晚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两个大菜包，这样就皆大欢喜了。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规矩的，因此吃中饭的时候就要加菜，等大家吃饱一点，有气力去跑香。佛教的戒律是规定日中一食的，即是说在正午的时候吃饭，一日只是能够吃一餐。到了后来就改为过午不食，就即是说过了十二点钟以后就不可以再吃饭了，但是在朝头早可以吃粥。这样是因为没有超过中午，所以亦不是犯戒。在禅七的期间，如果是没有吃饱，这样跑香、行香、坐香就不会有气力了，就会生退转心。怎样生呢？有些参禅的人到了晚黑，个肚就在发牢骚了，批评你太自私了，净是识会修道，净是识会去开悟，对他一啲亦都唔关心，令到他受痛苦。他就会话你修嘅系乜嘢道呢？一啲慈悲心都冇，于是乎就唔同你合作啦，所以就会令你好容易生出退转心，唔愿意再去修行啦。咁样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在打禅七的期间，一定要食得饱，自有精神去求智慧，去求解脱。今日我讲一个打禅七食包子的故事给大家听。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，不是虚构的。在中国宁波天童寺，在那个寺里面的方丈，他叫做密云禅师，他是一个明眼善知识。在那个寺门的韦罗师呢，亦是一个明眼善知识，不过这个韦罗师的慈悲心实在太多，而那个方丈和尚呢，他的慈悲心呢就实在太少了。方丈和尚是一个摩诃萨不管他的作风，而韦罗师是菩提萨多爱管他的作风，两个人的思想都不同，所以他们大家的做法就有对立了。在打禅七的时间，大家都勇猛精进去打坐，去求智慧，去求解脱。这一位慈悲的韦罗师傅在晚黑，他看到大家的肚都肚饿了，因为没有食物，都是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，有些就昏沉，有些就吊举，不是睡觉就是坐少。怎样叫做坐少呢？就是说本来坐的时候是有三尺高的，现在就变成只有一尺半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肚饿了，就挺不起条腰，所以就越坐越低，这样就叫做坐少了。这种现象一旦发生之后，就没什么办法可以继续维持下去。韦罗师一睇这样的情形，就发慈悲心了。为了要照顾大家的健康，所以他用神通力在定里面走到去厨房偷锅巴了。他每个人分一块，等到开正的时候，大家擘开只眼一看，在个膝头上面有一块锅巴，这样就静静吃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马上大家都有精神了，跑香的时候亦不会觉得疲倦了，不是好像肚饿的时候跑都跑不动，要站在一边来去休息。这一位慈悲的韦罗师 佢偷咗两日锅巴俾大家嚟做点心，点知喺第三日就被方丈和尚发现佢去偷锅巴，于是就将佢签单啦。呢件事情系咁样发生嘅。喺第三日朝头早，管理厨房嘅和尚佢发现咗锅巴唔见咗，就以为系俾老鼠偷食咗啦。因为佢嘅职责嘅关系，佢就去向方丈和尚报告呢一个情形，同埋请示方丈和尚。老和尚就话：咁样我哋就捉老鼠啦。等到晚黑，方丈和尚佢喺定里边嚟去观察，佢发现韦罗喺定里边又去厨房偷锅巴啦。于是佢就将韦罗嘅身体放喺禅凳底下，等到韦罗翻嚟一睇，自己个身体都唔见咗啦。佢仔细去找寻，喺凳底下就揾到，于是就将个身体拖出嚟。喺呢一个时候，方丈和尚话：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呢一个大老鼠，竟然敢去厨房偷锅巴？而家你犯咗戒，你知唔知道啊？犯戒系要被签单嘅，你听日就走啦，我呢度唔能够留你啦。呢一位被签单嘅韦罗就咁话啦：你签我嘅单系可以嘅，但系我有一个要求，请你答应我。方丈和尚就话：你要走，仲有咩嘢要求啊？韦罗斯就话：参禅嘅人一定要食饱饭，才能够用功修行。如果食唔饱，的确系唔能够修行嘅。所以我去厨房偷锅巴系为咗大家，唔系为我自己。希望方丈和尚大发慈悲，每日晚间每人都分两个大包。如果能够咁样做，我就向和尚叩头顶礼，我走之后亦唔会打妄想了。方丈和尚一想，他讲的说话是很有道理，他就说：好啦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满你的愿。从此之后，每逢打禅七晚间呢，每人都可以得到两个包食了。位韦罗斯又请问方丈和尚咁话啦：我应该去边度呢？方丈和尚就话：你去四川啦，去嗰度建立一个道场啦，因为嗰度地方嘅护法系同你有缘。于是韦罗斯就用佢嘅神足力嚟到四川，佢睇见有一个地方有两棵大桂树，枝叶生得非常之茂盛，于是他就坐在树下打坐。后来被当地的护法居士发现，认为他是一个老修行，是一个有德行的高僧，于是就在桂树下面建了一所寺院，改名叫做双桂堂。他就在这个堂到传法收徒弟，后来有好多参禅嘅人亦都开咗悟，佢就成为开山祖师啦。参禅系好似人饮水一样，冷暖自己自知道，用功有上路自己会知道，用功冇上路自己亦会知道。用功上路嘅人就应该继续努力，冇上路嘅人就更加唔好懒惰。喺打禅七嘅时候，要将一切放下。所谓提得起放得下，提得起乜嘢呢？提得起念佛思绪，放得下乜嘢呢？放下所有嘅妄想。能够将所有嘅妄想放下，智慧就会生出嚟。如果系唔放得低妄想，所用嘅功就唔会有相应了。七日之中，我哋应该要勇猛精进， 唔好生丝毫懒惰嘅心，唔好生丝毫怀疑嘅心。大家一齐用功，用功用到无人无我嘅境界嘅时候，就会得到自在。如果能够用功用到非空非色，就会同如来合二为一。如果是没有明白到非空非色的境界，就应该要生大惭愧心了。为什么我用功得不到相应呢？这样是因为在无量劫以来你的习气太深的缘故了。所以心里面想向菩提路上边走，事实上就却不愿意向前走，总是想向后转。我们要知道习气重业障深，就更加应该要将妄想放下。放下妄想并不困难，只是要将自己忘记了，那就没有妄想了。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，才不忘记得到自己。在禅堂里面用功修行，修到上不知有天，中不知有人，下不知有地，天地人都冇晒啦，东西南北亦都唔记得啦。喺呢一个时候，就会一念不生，全体现，全体大用，你都会得到啦。如果你成日喺度打妄想嘅话，功夫就唔会有所相应。所以要用功。用到一念不生，行不知行，住不知住，坐不知坐，卧不知卧，行住坐卧都不知道。所谓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，终日穿衣未穿一缕纱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同太虚合二为一了。能够同太虚合二为一，只能够豁然贯通，忽然间明白过来，咁就系顿悟嘅境界啦。顿悟系平时用功用到相应，只能够豁然开悟。如果平时唔用功，就唔会有顿悟嘅。好似一个小孩子，佢出生之后日日被分责，到时候就会讲说话。当佢讲第一句说话嘅时候，就好似开咗悟了。到时候佢又会走路，当佢迈出第一步嘅时候，亦係好似开咗悟。佢點樣迈出第一步呢？就係、是、因为日日睇见大人喺度走路，喺呢种环境纷杂之下，自然而然佢就学会走路了。我哋用功亦係咁样，今日用功，明日用功，用嚟用去，功夫相应咗，一念不生，冇妄想，就会开悟。呢种开悟或者係今生日日用功修行，时时用功修行，等到功夫成熟嘅时候就会开悟。咁样就係今生用功而得到开悟。喺呢个时候又有人话，我睇见有一个人，他根本都没有用功修行，但是他一来到禅堂没几耐就开了悟，究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种情形是非常之特殊的。今生他虽然没有用功修行，但是他在前生是有用功修行，不但只修行，而且还是时时刻刻在这修行。不过他只是差了一点点而未曾开悟，等到今生他遇到这种境界就会开悟了。顿悟虽然是即刻开悟，但是仍需要靠前生所栽培的善根。好像我们种田一样，春天播种，夏天耕耘，秋天才能够得到收获。如果在春天唔播下种子，到秋天又点能够得到收获呢？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我哋修道人亦系咁样，无论开悟亦话冇开悟， 都应该要勇猛精进，努力向前，希望在最后的一秒钟都得到收获，认识本来的面目。我们为什么不认识本来的面目呢？就是因为我相未曾去掉，我们的自私心未曾去掉。如果没有我相和没有自私心，就会认识我们的本来面目了。你如果不想去认识你的本来面目，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收亦可以，不收亦可以，因为都没有什么希望了。我们修道人一定要有一种希望，希望明白人是由哪一个地方来的呢？又会去到哪一个地方呢？我们想要知道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呢？我们要将这个本来的面目认识清楚，就要不怕苦不怕难，只能够返本还原，亦即是得到金刚不坏身。我们在禅堂里面做什么呢？就是要锻炼金刚不坏身。既然是金刚不坏身，这样就应该不知道苦不知道痛。如果是怕苦怕痛，又怎能够成就得到金刚不坏身呢？这个金刚不坏身是由锻炼而成的，现在就是锻炼金刚不坏身，要将身体锻炼得坚坚固固，永远不坏。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在这打妄想了，我修这个不是为了这一身臭皮囊，锻炼它不坏有什么用啊？没错，你的理论是很正确，但是我讲的金刚不坏身不是你讲那一个臭皮囊，那它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自性的金刚不坏身，亦即是法身和慧命，以及自性清净本源的金刚不坏身。各位，我们要知道修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想修道就会有魔，这种魔不是由一个地方来的，而是由四面八方来的。有些是病魔，有些是烦恼魔，有些是天魔，又有些是人魔，又有些是鬼魔，又有些是妖魔。魔是由你不认识的地方来的，它令你道心不得坚固，它令你修行不得进步，他们用种种的方法来诱惑你，威胁你，令到你生退转心，令到你没有定力而失去道心。助禅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，就会有魔来去考验你的道力究竟是怎样了，又或者他会化现为美貌的男女来去引诱你，你不动心就会过关，如果你动心就会堕落。这个是非常之紧要的关头，千祈要记住，千祈要记住啊！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境界来考验我们修道人，我们亦要去考验境界是假亦或是真，用什么的方法呢？这个方法是非常之简单，就是要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一心不乱，一念不生地来念，是假的境界就会慢慢地消失，是真的境界呢就会越念越清楚了。助禅的人不明白这个方法，有很多人就会走火入魔而丧失道业，很多人着了魔而放弃了开悟的机会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听人说修道就有魔，我不相信，而且还很傲慢地说什么魔我都不怕，妖魔鬼怪我都不会生恐惧心。我自己以为这样说是没什么关系， 点知道冇几耐魔果然就嚟啦。乜嘢魔呢？係病魔。呢一场大病害到我七八日人事不省，乜嘢都唔知道。当时自己就知道自己嘅功夫唔够啦，所以就经唔起考验。妖魔鬼怪天魔外道我都唔怕，就係、是、最怕病魔。我仲係唔能够降服得了，我仲係唔能够忍受得到，所以修道人唔好讲自满嘅说话，话自己乜嘢都唔怕。如果你一旦自满，麻烦就会嚟啦。咁样修道人要点样呢？我哋要用战战兢兢嘅心情嚟去修道，要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时时刻刻要谨慎，要注意，要提高警觉，咁样至可以修道。一言以蔽之，就係、是、少说话，多打坐，咁样至係修道嘅基本大法。修道人嘅道业有所成就，係边一个帮助嘅呢？就係、是、魔嚟去帮助嘅。好似一把利刀係要喺石头上面嚟磨利嘅，修道人开咗智慧光，亦就係魔嚟帮助你开嘅。呢、這个魔应该要将佢当做护法咁嚟睇。所谓见事醒事出世间，见事迷事堕沉沦。你如果能够觉悟，对境界能够明白，咁样就係超出世界。你如果唔能够觉悟，遇到事情就会迷咗，咁样就会堕入地獄。所以修道人唔好怕有魔，只係怕你冇定力。魔係嚟帮助你嘅，係嚟考验你嘅，嚟睇下你有冇功夫嘅，有冇定力嘅。你如果係有功夫有定力，无论点样嘅魔亦都唔能够将你动摇。修道人时时刻刻要将生死嘅问题跨喺眉梢之上，时时刻刻都要了生脱死，要知道无论点样嘅事情都冇生死大事嚟得重要。因为呢个生死嘅问题冇解决，所以就唔知道点样生，亦唔知道点样死啦。因此喺冇真正了解之前，就应该要努力用功，否则就会永远都受到生死嘅束缚，而唔得到解脱啦。喺修道嘅时候，要想呢一个生死问题，将乜嘢嘅魔都要当做护法，因为佢系嚟帮助你修道嘅。有人闹你打你，佢系嚟帮助你修道嘅。有人讲你嘅是非，找你嘅麻烦，亦系嚟帮助你修道嘅。总而言之，逆来顺受，都要将佢哋当做帮助你修道嘅朋友。咁样烦恼就冇啦，冇烦恼就会生出智慧。有咗真正嘅智慧，喺呢一个时候，一切嘅魔都冇办法嚟去动摇你嘅心。点解会被魔嘅境界转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嘅智慧唔得圆满，智慧唔圆满，遇到事情就会迷惑，认识唔清楚，我相人相都会生出嚟，众生相受者相亦会生出嚟，烦恼相亦都跟住跑出嚟。如果有智慧，就唔会有呢啲问题啦。
控制妄想的秘诀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0年12月美国万佛圣城，粤语翻译。
萬佛聖城每年都有幾個禪七，每次都是七日，每年在彌陀聖誕的時候就先打一個佛七，然後跟住又打三個禪七，為期是21日，每年參加的人數都是有始有終，功德圓滿。今年希望來參加的人亦是要貫徹始終，不要半途而廢退出禪堂，否則就會前功盡棄，浪費時間而一無所得了。我們打坐的姿勢是要端然正坐，腰要挺直，頭要正，不要前俯亦不要後仰，不要左斜亦不要右歪。然後我們結雙加輔助，即是說將左腳放在右腿上面，又再將隻右腳等在個左腿上面，這樣只是合乎標準。因為結雙加輔助很容易會入定，所以又叫做降魔座，又叫做金剛座，又叫做蓮花座。這一種姿勢能夠消滅無量劫的業障，能夠了生死，生出無量的功德。在一開始打坐的時候，我們必須要練習這一種基本的打坐姿勢，然後再調整身體。我們要眼觀鼻，鼻觀口，口觀心。這一個方法是控制我們的妄想的一個秘訣來的。然後我們將呼吸調勻，要不急不緩，令到它呼吸自然。在這個時候，然後再去參念佛是誰，我們這樣時間耐了就會起作用了。參禪要好像母雞孵蛋一樣地用功夫。隻母雞雖然在這裡想有隻雞仔，但是它看不離蛋，它專心致意地在這裡孵蛋，不是孵了五分鐘就走了去，或者過了一陣間才又回來孵蛋，不到五分鐘又走了去。如果是這一種情形，那它就永遠都孵不出一隻小雞來了。我們參禪打坐亦是要這樣，念之在之，不要怕腰酸，不要怕腳痛，不要怕苦，不要怕難，要一心一意在這裡參。參什麼呢？參念佛是誰。我們要參到山窮水盡，水落石出的時候，那陣時就是開悟的時候了。參禪又要好像龍養豬一樣這樣用功夫。龍它時時刻刻都去保護它的寶珠，它不會不注意不謹慎，所以它這一粒寶珠一日比一日光明，他昼夜六时都专心去保护。参禅的人亦应该要这样，时时刻刻都不能够生杂念。古德曾经讲过，一念不生全体现。这一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妄念不生呢，全体都会现了，沒有妄想就會有所成就了。參禪的人不要一味在這裡想著去成佛，不要一味在這裡想著去開悟，不要一味想著在這裡得到智慧。我們只需要是努力去用功，勤加修行，到時候自然就會開悟。不要去想哪一個時候才能夠開悟呢？ 如果你是这样一味在这想，就算想到无量劫亦都不会开悟。我们在禅堂里面行下坐下，坐下行下，时间耐了自然就会有成功的机会。所谓久坐有禅，参禅又要好似猫捉老鼠一样咁用功夫。猫捉老鼠是聚精会神咁守喺个老鼠嘅洞旁边，等待隻老鼠出嚟就一爪去捉住佢啦。佢一啲都唔懈怠，一啲都唔会散乱佢嘅心，因为佢一散乱佢嘅心就唔能够注意住啦。我哋参禅嘅人亦係要咁样，亦係要时时刻刻提起正念，唔好生出妄念。呢一个就係参禅初步入门嘅知识啦。修道人唔好一阵间就去南山去揾道，一阵间又要走去北海到去学道。道就係喺你嘅身边，你能够结相加辅助，专心致意咁去参禅，呢一个就系道。我哋唔好有好高慕远嘅心，向外持求咁样嚟去揾道。如果你系咁样，就永远都揾唔到，因为你舍近求远，到处去揾困难嘅事，咁就系自找麻烦，自讨苦吃啦。